让我们一起在主面前一起低头祷告。神啊，谢谢你能够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敞开我们的心。主啊，我们让求你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激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信从主的道，让我们愿意顺从你的差遣，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成为你福音的见证。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像我们当中啊，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中年或者是中年以上的。那我想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回顾人生的话，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年轻的时候，你很多的计划，说我人生要好好的往这条路去走，然后呢，希望达到我人生的目标。但是你现在，等一下已经走过一半了，甚至是走到了比较年纪比较大了。然后你回顾一下，很多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叫做命定感。什么叫命定感呢？就是好像有一个力量把你带到了现在这个情况，然而这却不是在你的手中所能够掌握的。难怪有很多的人会有一种叫做宿命的感觉，好像说哎呀，一切都是命啊，把我带到这个情况。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不是那个茫渺无知的一个命运在支配着我们，是谁在支配着我们？对，好像有个神在背后，有一个力量，有一个目的，他的手一直在牵引着我们，最后把我们带到今天这个情况。那我们可以来思想，不单单是我们人生的这个道路，包括我们的婚姻，包括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事业，甚至连我们信主，你会发现都不是在你小的时候计划好的。好像说我小时候我计划我要说，我要做个敬虔的基督徒，我开始去研读圣经，我开始去找基督徒找教会，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就有人把福音传给了我们。然后呢，我们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本身都还可能不愿意接受，不愿意相信，但是当圣灵光照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实在是微小，实在是有罪，然后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谦卑的承认自己的罪。所以你看到了，你今天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今天信了主，你今天一生愿意跟随主，你今天你的家庭也因为你信主的缘故受到了影响，这一切背后有个力量，这个力量是从神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讲到神对于人的拣选，神对人的一个预定的这样一种观念。这个观念事实上就是承认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个比我们更高的力量，他在引导我们，他在推动我们，他在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这就是整个预定当中或拣选的这个观念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为什么会在罗马书第九章要谈到拣选这个问题呢？我们来思想一下，罗马书一到八章整个是讲到因信称义，然后成圣，然后得荣耀，这是一个基督徒得救的过程当中，神在我们身上他救我们脱离罪恶的罪恶的命运，然后最后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这整个的过程，这个救恩的神救恩的行动。而第九章他却在解答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神怎么样的来拯救他们，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是如何。那这好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跳动，为什么从教义一下子讲到以色列人呢？这是因为你会发现神对人的拯救，他在整个的旧约时代的计划完全是对以色列民所显明的，他计划要以色列民将这个福音带给万民。然而今天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信主的人整个的转移到大部分都是外邦人。本来最开始的时候基督徒都是以色列民，但是大部分的以色列民他们拒绝了福音，他们的祭司长老文士法利赛人都拒绝了福音。这好像一个情况，就好像那我们怎么看待神在旧约时代对神百姓的应许呢？这应许到底落空了， 还是这个应许神仍然是持续，仍然是坚定的。那怎么样看今天这些人落空了，这些人不信主了，那神的应许在他们身上到底是怎么样实现呢？这就是保罗要回答的问题。同样这个问题不单单是针对以色列民，这个问题对于所有我们这些外邦信主的人也同样的会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呢，神在旧约时代写了旧约圣经，几乎是占了整个圣经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这么多有关于对他选民的计划，对他选民的恩待跟应许，到了今天突然发现这应许都作废了，落空了。那今天会不会我们今天看新约圣经，看一看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神怎么样看拣选他的子民呢？罗马书我们上次才讲到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为义了。谁能定他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这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应许。神爱我们，神他必定要坚定他在我们身上的应许，他拣选了我们，他也要让我们在他的里面持守他的信心，持守我们的信心到底。所以你看到了，神对以色列民有他的应许，神对我们这一群信主的基督徒也有应许，这应许会不会作废，会不会落空？我们今天就在谈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让我们来从罗马书第九章一到十三节，我们来看这个问题要怎么样来回答。罗马书九章的一到三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神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神在旧约时代他原本有个计划，就是招选出一批子民，这些子民是承认神是他的神的。而最开始的时候，这些人就是以色列民，神招选出以色列民说，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你的神，然后呢，你们要在这个地上成为万民的祭司，带领万民来归我，这是神在以色列民身上的计划。但是你会发现以色列民他是一个像羊一样的，常常糊涂，常常会离开神。他们在旧约这个王国时期，这国家越来越败坏，竟然最后的好多人跑去拜偶像，神最后就是气愤，惩罚他们，把他们赶到外邦去。但是他们当中还是有悔改忠心的人，神要把他们挽回来。然后呢，神期待在这群忠心的人身上说，你们要把我的福音带到万邦，带给万民，让万民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民承受了这样一个神给他的呼召，然后你会发现整个旧约当中好多的先知都在谴责以色列民，你们怎么忘记了神在你们身上的恩典，你们怎么忘记了神对你他告诉你要你遵行他的道，要你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你们怎么都忘记了。以色列民他们真的是很多的时候真的在神的面前没有不够忠诚，尤其在主耶稣来了之后，这更是显明出来了。当主耶稣是神所在旧约时代所应许的弥赛亚，是以色列民他们的王，那他们来到以色列民当中的时候，神明就忽视他，轻视他，甚至说你这个人是亵渎神的，竟然自称为神的儿子，然后最后大家呼喊着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当看到以色列民这样一个情形的时候，保罗心中伤痛，他要劝告他们说赶快回头，我一直在为你们祷告，我希望你们能够赶快回头来信靠主耶稣。然而他的百姓对保罗是排挤的，是怨恨排斥的，甚至保罗不管传福音传到什么地方，以色列民就那些犹太的那些排斥保罗的人，他就跟在保罗的后面准备要杀保罗。罗马书是在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的时候写下来的，第三次旅行步道保罗已经到了哥林多，准备要往 啊，往耶路撒冷带着信徒的捐项，准备要来救济耶路撒冷受灾难的这些信徒。然而他想到的就是，他回去了之后，很多犹太人准备等着要杀他。为什么自己这个犹太人自己的同胞反而要杀保罗呢？因为他们认为保罗背叛了犹太教，保罗传了一个福音，这个福音是说只要信耶稣的人都能够得救，然后他们犹太人的地位就 完全失去了。犹太人旧约的时代，他们是唯一蒙神拣选的子民，他们是有律法的，外邦人是没有律法的。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可能得救的，只有他们是对神忠心，他们能够得救。然而保罗竟然传一个外邦人只要信耶稣就可以得救，那今天犹太人的律法在什么样的地位呢？没有地位了。犹太人他们的血统，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有什么地位呢？就好像这个地位已经完全没有作用了。所以呢，他们很恨保罗。当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几万个人在街头上抗议，他们呢把保罗，他们 把保罗关在这个圣殿里面，然后呢他们说要杀保罗。还好当时的这些啊，当时的罗马的官员保护了保罗，把他带到监狱里面。然而当中犹太人当中有40个人，他们说什么？不杀保罗我就不吃饭啊！你看有这种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来要准备要杀保罗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保罗心里面的伤痛，他爱同胞，他要把福音传给同胞，他要把神拯救的心意带给他的同胞，然后他同胞却准备要杀他。这时候保罗就大声疾呼的，苦口婆心的向他的同胞发出了一些呼喊，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我不是说谎的，有我的良心在我里面 为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面时常的伤痛，为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之亲，就是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你看他爱自己的同胞到一个地步，就是他自己最后被神 赶出来与神分离，他说我愿意牺牲，我愿意，只要我的同胞能够信主，我都愿意自己牺牲。他的同胞不领他的情，不相信他的话，所以他在那同胞面前非常恳切地说，我讲的是真的啊，是真的，没有说谎。就像我们常常我们怀疑我们的小孩说谎的时候，我们小孩会跟我们讲说，我爸爸，我讲的是真的，我没有说谎，我良心在那做见证，圣灵帮我做见证啊，代表说他是一个真正很真心诚意的告诉他的同胞说，我真的是爱你们，我甚至自己死都没有关系，你们只要你们得救就可以了。这是一个非常爱自己的同胞的一个使徒，他所发出的对自己同胞的福音的呼声。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对自己的同胞有没有这样一个这么强的爱心呢？我们常常把福音传给我们自己同胞的时候，有时候会遭到一些抵挡，有时候遭到一些怀疑，你这个人 这个头脑不清楚了，迷信，信到洋教去了。那时候你心里遭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你有时候就觉得哎呀，不跟你讲了，讲了你也不会听的，算了啊！你要灭亡就去灭亡吧，我上我的天堂，你下你的地狱。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好像去放弃了啊，但是你也看到保罗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爱他的同胞到一个地步，他没有放弃，他愿意常常的为他的同胞祷告，他也愿意自己甚至自己牺牲，愿意成就他神在他同胞身上的救恩。我们知道神不会随意的把信靠他的人啊、哦、隔绝啊、哦、不爱他们，不可能的。但是这是表达使徒对于他自己同胞的一个爱，爱到一个地步，他连自己的性命都愿意牺牲。我们来看第二大段，第二大段所讲的呢是讲到四到五节经文是这么说的：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保罗为什么会这么在乎他自己的同胞以色列民呢？一方面我们有血统血肉相连的骨肉之亲，就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最想到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同胞， 我们的亲人他们还没有信主，我们心中有个很迫切的迫切的一个盼望，希望能够将福音带给他们，希望我们所得到的福分他们也能够分享，这是一个同胞与同胞之间这种亲情。但是除了向同胞传福音的这样一种感情之外，事实上保罗对神的心意怎么实现他更加的在乎。他想到的是神在旧约时代对以色列民的一种眷顾，他爱这群以色列民，他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之下，在各种灾难当中拯救了以色列民。以色列民原来是在奴隶，原来在埃及成为法老的奴隶，神用了神迹奇事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然后在他们旷野当中用神迹奇事养活了他们40年，然后再带他们进入迦南地与迦南人征战，把这个土地赐给他们。神的应许在以色列民当中一步一步的实现，这样的应许难道到了今天整个完全都已经落空了吗？他心中很疑惑，他心中说不可能，神不可能 会这样做的。他想到了他自己以色列民在神面前那个尊那个特别的地位，他们是有一群有特权的人。什么样的特权呢？我们来一个一个来看。他们是以色列人，为什么称为以色列人？是非常特别的，是因为他们的先祖雅各原来是一个奸诈狡猾的人，原来是一个什么都要抓的人，但是呢最后在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之下，神改变了雅各的心，让他抓住的是神的应许，让他承认他要的是神一切的利益，一切的牛羊那些都不是他要的，他要的是神。因为这一点承认，这一点信心的改变，神称他为你要成为以色列。然而神对于以色列的一个祝福就是所有以色列的后裔要蒙福，这他们所蒙的福正是神所要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福。所以你看到吗，以色列人是一群蒙神所拣选在神的约当中的人，是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福分的人。所以身为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深深的感受到，我是神拣选的，我是神要赐福的，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我要活在神的约当中。保罗称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有儿子的名分，他们怎么被称为神的儿子呢？神曾经在出埃及记当中应许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他是神所在应许当中所生的儿子，他是特别的一个名分。他们在也享受了神所要赐给他显现给他的荣耀，他们见过神的荣耀，在旷野当中埃及追兵要追赶他的时候，他看到了云柱火柱保护他们。他们在圣殿，他们在会幕当中看到神的荣耀降临，他们甚至祭司没有办法站立，神向他们显出荣耀，目的是要他们见证神的荣耀，向万民见证神的荣耀。他们是一群在普世万民当中首先得到神律法的子民。律法有什么重要？律法是显明神的心意，把他们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当他们领受了神的律法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神要他们怎么做，他们这么去做，他们就与万民分别出来了。他们被神所挑选，是第一个领受神律法的，也是唯一领受神律法的民族。神也借着许多的礼仪来亲近他们，来让他们向他们显明神活在他们当中。什么礼仪呢？他们在圣殿当中献祭的礼仪，他们在圣殿当中悔改献祭悔改献赎罪祭的礼仪，他们守住许多旧约的节期来纪念神。所以这些礼仪让他们经历了他们是属神的子民，神是活在他们当中的。同样的，神也给他们很多的应许，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就应许他们要有后裔要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他们神也应许他们后裔要成为大国，要把一块土地牛奶与蜜之地赐给他们。神更应许他们弥赛亚要出于他们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弥赛亚是他们的王，他 他们要拯救以色列民，所有凡是祝福他们的，神就祝福这些民族，凡是咒诅这个民族的，神就咒诅这个民族。你看这样的应许在世上的万民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得到，所以你看到以色列民承受神的应许是相当的一个被神所珍爱的一个民族。而且不单单从亚伯拉罕到摩西，神再度的坚定他的应许，然后大卫时代神再告诉他们说要立一个弥赛亚，要在大卫的宝座上，他要统领以色列国。在先知的时代，神更应许了耶利米说，神要把新的心放在你们的心里，神要把一个新的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到时候就能够自己认识神，神把律法放在你们的心中，你们不要再问神什么是神的律法，而是神已经把律法放在你们心中，你们能够认识他，你们能够遵行他。这就是神在整个旧约时代所应许的约，也就是对以色列民的应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应许弥赛亚是从以色列民的血统当中生下来的，以弥赛亚的肉身耶稣基督，他是万民的救主，然而他却生于以色列的后裔，也就是生于大卫的家，犹大的后裔。所以你看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这样一个 珍贵的地位，如今看到的情形让他是太失望了。失望到什么样的程度？今天福音第一个临到的以色列民，拒绝福音最多的就是以色列民。今天弥赛亚生在以色列民当中，首先的向他们发出了福音的呼召，然而杀掉弥赛亚的竟然也是他的同胞以色列民。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保罗心里面相当的忧心，相当的失望，他才会发出了这样一个对他同胞的呼召，说神爱你们，神愿意你们悔改，我愿意我自己的性命都不顾了，我也愿意你们回头回到神的面前，得到救恩的命运。今天我们看到今天以色列民的情形跟当时2000年前没有太多的差别，可能还更糟糕。当时还有一群爱主的以色列民在那里，但是今天的以色列民当中信主的人只有占以色列国的 0.3%， 1000个人只有3个人信主，而其他在以色列国的整个里面信主的大部分都是有阿拉伯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想神的应许经过了2000年了，是不是真的落空啊？我们就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保罗知道人会有这样的问题，保罗也知道这个问题必须要回答，如果不回答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告诉 犹太人，也告诉基督徒神对人的拯救的应许是信实的，是不会失败的。那怎么样来看待神的应许是不会失败的呢？我们来看第六节告诉我们的。第六节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女。这里面保罗做了一个解释，他主要的告诉我们说，从肉身生的以色列人不都是以色列人。这句话让我们觉得好像很有点疑惑，中国人生的是中国人，以色列人生的不是以色列人，那怎么回事？这样的，你要这样子来看，一个名词是以色列人，另外一个是神的儿女，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一个是神的儿女。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指亚伯拉罕从他的血统，从他的肉身生下来的后裔。另外一个呢，他的儿女呢，是代表说在亚伯拉罕的约当中，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守住亚伯拉罕的约，在对神的约信实的这一批儿女。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约对于神的成为神的儿女是何等的重要。神怎么样告诉亚伯拉罕把约分给亚伯拉罕的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 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个约就代表说，神呼召一群子民来说，你要做我的儿女，我要做你的神。这是一个约，跟人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而历史历代神也一再的坚定这个约，像摩西的时代，他也告诉他们这个约。他说，摩西在出埃及记19:5，他说，如今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看到了，这个约是一直在坚定的，而且这个约是告诉他们说，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在我的约当中坚守我的约，这样子的话，我就会差遣你在万民当中做我见证，带领着万民来归向主。这是神对以色列民的计划，也是神对以色列民立的约。所以你看到了，肉身的子民跟神应许在应许当中的儿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在神面前是属神的儿女，他必然在神的约当中是要守约的，他必然要信靠神给他的应许，他要活在神的应许当中，这是神应许的儿女。然而今天以色列民为什么不能够算成神应许的儿女呢？ Okay， 他就保罗就用一个他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例子来告诉他们了。你看，亚伯拉罕有两个小孩，第一个生的是以斯玛利，以斯玛利他肉身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而他在应许上面不算。为什么不算呢？因为他不是在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叫他按着他的应许所生下来的，他是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好像已经软弱的时候，撒拉建议他说，你干脆就跟夏甲我的使女同房吧，这样的话生下来小孩你才有后代，将来才能够成为这个万民万国的这个祖先。然而他就听从了撒拉的话，就生下了以斯玛利。但是神就告诉他说，不是的，只有撒拉生的才是我的后裔。后来还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的使者来到了亚伯拉罕，告诉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他的名字要称为是以撒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应许的后裔，只有以撒才是应许的后裔。一直等到以撒生下来了之后，神还差遣叫以斯玛利离开亚伯拉罕的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够跟应许的后裔一同的来承受产业。所以你会发现，就是神拣选的是以撒，以斯玛利是亚伯拉罕跟夏甲在用他的血气所生下来的。所以呢，你会发现不是所有的肉身生下来的儿女就是亚伯拉罕蒙应许的后裔，不是亚伯拉罕从神所应许给他要承受应许的后裔。所以这里的犹太人都非常明白的，他一听的时候是有道理。但犹太人会抗议，犹太人怎么抗议呢？犹太人说，如果这个生下来的不算是儿女的话，那是因为一个是使女是埃及人，血统不纯正，一个是这个明媒正娶的，一个是小老婆，这不一样的。那我们以色列民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生的，是撒拉生的后裔，那这不能够相提并论。所以呢，我们以色列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必须是应许的子民。结果呢，后来神又告那个保罗又告诉他们说了，不是的，我再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就是第10节到第12节所说的。第10节到第12节说，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你看到就是当犹太人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们抗议的时候，保罗告诉他们说了，我还再举个例子给你看，不是大老婆小老婆，不是这个明媒正娶或者是使女，你看同一个妈妈生的，同一个爸爸，就是雅各雅各跟以扫，他们的爸爸都是以撒，妈妈都是利百加。那 他们生下来的血统完全一样，而且他们的身份地位、他们的家庭都是一样的，背景都是一样的。那其中一个是蒙神拣选的，一个不是蒙神拣选的，那 你怎么说呢？那我们常常 会想到，就是我们常常会用一些理由来解释拣选，让这个拣选比较容易让人接受一点。什么理由？我们常常想到可能就是因为雅各比较好嘛，对不对？他的品德比较好，他的个性比较好、哦、他比较这个忠心一点。但是你仔细的想一想，雅各他的品德跟以扫比起来真的比较好吗？他会骗爸爸，对不对？然后呢，他会什么事情都抓在自己的手里面，他会拿个在哥哥口渴的时候拿红豆汤说，长子给我，红豆汤给你。你说这个品德好吗？真的按照我们来看的话，品德也真的不够好、啊、对不对？你说他个性好吗？他整天个性就在那边想要抓要抓、最后呢被赶出去的时候，他跟神讲说，如果你赐给我平安的话，我就承认你是我的神。你说个性好吗？个性也不好啊，对不对？他跟他的母舅拉班、他的母舅他拉班欺压他，他说我比你更厉害，我要 跟很多人很奇怪的方法，然后呢把你的羊统统变成我的羊。你说他的个性好吗？说实在的，他的个性也不够好。所以你会发现，不是一个人的品德，不是他的个性，不是他的血统，他被神拣选是什么原因呢？神已经告诉我们了，他说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是在他们生下来之前，神就已经告诉了利百加，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他们还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行为，甚至他们的个性、他们的这个表现完全都没有表现出来，但是神已经拣选了其中的一位，就是雅各，不是以扫。那到底神怎么选的？这让我们很疑惑了啊！神随便乱选的吗？我们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承认一点，就是神他的拣选必然是出自于他的全知、全能以及全权，也就是他选不会选错的，他知道谁是真正的能够实现他的计划的啊！所以他拣选了雅各，确实也真的就让雅各一生就活出神的计划来，也最后让雅各的后裔能够成为一个对神信实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神的拣选不会有错，这是我们必须要一个被神所造、蒙神拣选的人必须要先有的观念。那我们当然，我们常常不太很容易接受这样的观念，我们常常会想到，就是我们要为神来解释一套做法，就想到说那必定是神能够这个知道将来这个人对他忠心，所以神才拣选他。可能是这样子，因为神的拣选是出自于神的全知、全能、全权，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神拣选一个人，什么原因神没有拣选另外一个人，这个是超乎我们身为一个人所能够猜想、所能够理解的。我们只能够说一句话，就是我如果是神所拣选的，我必须要完全的信靠他，我相信神的拣选没有错，我也愿意活在神的应许当中，活在神的拣选当中。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也是不单单是慕道友的问题，也常常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慕道友会问说，那我今天不信主，是神不拣选我了，那太不公平了，这样的神我不要信。那我们自己基督徒，我们心里也会觉得，哎呀，是有点不公平啊，这太不合理了，怎么随便就选了一个人啊，选了一个人，然后另外一个人没有选，那这样的话呢，这我们福音都不好传了，对不对？我传给别人，别人说你的神是这样的一个神，是一个拣选的神，那我不蒙拣选，那我不蒙拣选，我今天不信是不蒙拣选，所以我不要信，我就是不要信。那你要来看呢、哦，你要来看。我们是一个被造的人，我们是活在一个时空当中，我们无法了解神拣选的心意到底是如何，但是神他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他知道他整全盘的心意如何，他知道谁是他拣选的，谁不是他拣选的，而他的拣选，他的拣选的用意是要让他救恩的计划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实行出来，所以他借着拣选来实行他拯救的心意。而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拣选的？我们要从正面来看待拣选，而不是从反面来看待拣选。怎么说呢？ 圣经当中所提到的拣选是拣选得救，而不是拣选灭亡。灭亡是人在最终本来就有的地位，所有的人本来就是该灭亡的，而神是从其中有拣选出一批人来拯救他们，让他们得到救恩。所以我们不能够反过来看说神拣选了一批人让他们最后走入灭亡的命运，好像就是神是一个非常残忍非常不公平的人啊，神是一个偏心的人，好像你生了两个小孩你就拣选了其中的一个，你不爱其中的另外一个，不是这个意思。神对他们都是爱的，神的福音是为他们预备的，神的呼召是向他们发出的，给他们都有这个得到救恩的机会。然而神在于他的全知全能当中也有他的拣选，这个拣选是在神隐秘当中的计划，不是我们能够猜测的，因为神知道谁才能够在他的救恩计划当中最后能够完全的被他所拣选来实现他的计划。所以呢，我们不是要去猜测神的心意，神拣选谁没有拣选谁，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神明白的计划。什么是神明白的计划呢？神明白的计划就是在圣经当中所告诉我的，福音是为万民预备的，他愿万民得救归向真神。这是神明白的计划。神的福音不是说我福音只对几个人，神福音是对万民的。然而神在他的永恒计划当中也知道有一批人会信靠他，对他忠实，而那群人被称为是神拣选的人。所以呢，我们来看很多的例子，就你就 看出来神的拣选是怎么样的实现在计划这个人类的计划当中的。当我们看到这个例子之后，我们就比较不会对这个拣选有这种这么大的一个排斥，说这太不公平了，那怎么拣选人不拣选另外一个人啊？第一个我们来看的是保罗。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他是一个以色列人，生的以色列人，就血统来讲他是很纯正的啊，就热心来讲他是一个非常追求律法非常爱神的人。照理讲的话，就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他的想法，我当然要被神拣选了，因为我的血统纯正，我这么爱神，我当然要被神拣选了。然而在耶稣基督临到他之前，他一生回顾他自己过去那个悖逆基督抵挡基督甚至是抓基督徒要把基督徒关在监狱里面的情形， 他认为就是过去的这一切都是让他不相信基督，拦阻他让他骄傲自大的一个原因。他对神的热心啊，他的血统啊，他对律法的这种热忱，最后就让他离开基督不信基督。最后让他信基督的是什么？是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他在大马色路上那就抓基督徒的时候，基督临到了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大光照在他身上，他扑倒在地说，主啊你是谁？这完全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这不是说我要 热心的追求弥赛亚，我要得到弥赛亚，所以呢我最后就研读圣经，哇，热忱的祷告，最后我发现哦，基督是弥赛亚，我就信了主了。不是这样子的，是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的，神的恩典临到了他说，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而在那个时候他吓了一跳，原来基督活着，这件事情改变了他整个人生的方向。他知道他是被基督所拣选的，被基督所召回来的，就好像一个弃婴丢在外面，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他再不救他的话他最后就死在外面了。然而一个好心肠的爸爸妈妈把他捡回家了，让他活下来。他说，爸爸感谢你，如果不是你拣选我的话我就死路一条了。是这样一种观念，拣选是这样一种观念，就是这一切不是我想要得到我就得到的，而是神在我的身上有一个特别的计划，他怜悯了我，他不嫌弃我这样一个背逆他的人，他把我带回了他的家中，让我成为他的儿女。这是拣选的观念。那我们再来看，所以说拣选不能够从反过来讲说，神千辛万苦的啊，千方百计的，就是要让一些人灭亡，然后呢啊，就拣选这些人，让他去灭亡。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观念。灭亡是我们所有的人本来在现在最终该有的情形，该有的本来的面目。 然而神却因为怜悯的关系救了一些人，拣选了一些人，让他们最后得救。而这不是出于神的不公平，而是出于神他的全知全能永恒的计划。而他在向世人发出呼召，福音的呼召的时候，他是公平的，他向每一个人发出福音的呼召，他希望万人来归向他。然而他也确实的知道当中有一些人他是刚硬的心肠，他也就任凭这些人刚硬到底。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当一个人讲到拣选不公平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描述这样一个事实呢？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看，就是医生医治病人这样一个情况。一个病人他得了重病，但是他希望能够得到医治，他来到了医院，医生来医他，但是最后这个病太严重了，最后过世了。过世之后呢，这个病人的家属非常的难过，但是想到这个医生医术不良，他就来告这个医生，就到法院去告这个医生了。那这个情形的话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病人死的呢？是这个医生的医疗让这个病人死的，还是这个病人的病让这个病人死的？如果说这个人病医生真的是医疗失误，那没有话讲，这个医生要负责。但是医生如果尽力医这个病人，但是病人最后死了，我们能不能说医生是你的错，你把这个病人医死的？我们不能这样讲。如果说今天我们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医生的话，最后结果会怎么样呢？医生就不医了，对不对？就是反正我对不对，我医好你，你不感谢我，我不医，我医不好的话还要负责任，那我不医了，我不医了，你自己找别人另请高明吧。这是完全破坏了整个病人跟医生之间有一种互相信任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就是让一个人灭亡的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神没拣选他，而是因为人的罪让一个人灭亡了。我们不要把这个原因归错了，归到说都是你不拣选我，所以我灭亡了，不是这个原因。同样我们再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讲，有一个小孩啊，家里面啊他比较挑食，所以呢妈妈整天变花样做好吃的东西给他吃，但他很挑食啊，不喜欢吃，饿肚子，饿到最后呢快要死了。 他就跟妈妈讲，妈妈是你害的，因为你没有把好吃东西煮好给我吃，最后让我饿死了。就妈妈讲说，没有啊，我没有害你啊，我东西都摆在你面前了，对不对？我给你吃了，但是你不吃啊，你不吃你怎么能说我害你呢？就说一个人，一个小孩子，他如果要饿死的话，谁要负责任呢？是妈妈没有煮好东西给他吃要负责任，还是他自己不吃要负责任？让他死的不是那些妈妈煮的食物，是他不吃，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今天我们在讲到人灭亡，我们不能够说是神你没有救我，你福音没有给我，而是因为我听到了福音，我刚硬，我不愿意接受，我不愿意接受有神。而这个让我们灭亡的，是最让我们灭亡的，不是神没有拣选让我们灭亡的。我们这种必须要明白这一点。那拣选这个观念虽然不容易接受，但是却是一个神拯救我们的一种救恩的方法。那我们来想，为什么人会这么讨厌听到这个拣选的教义呢？最主要因素是因为很多的基督徒他蒙拣选了之后有一种骄傲的心态。你看，我蒙拣选了，我上天堂啊，你们不蒙拣选那是因为不信主吗？下地狱。所以因为这种骄傲的心态让很多的人反感，不是因为神的救恩他的拣选让人反感，而是一些人误解了拣选的态度，而且呢他是用一种骄傲的心态表现在还不信的人的身上造成的这种情形。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知道自己身为一个蒙神拣选的一个人，你是什么态度？影响很大的。你是庆幸，你是胆战心惊，你是感恩，这是我们一般人常会有的态度。还是你自己觉得，我自己觉得，哎，我拣选了，我很骄傲。然后呢，对于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你是无动于衷。你认为就是反正啊，神要救他，神自己救他啊，不救他就不救他了，我不要传福音。这种态度呢，我想不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 一个蒙恩的人要知道我们得救是出于神的拣选，是出于神的恩典。既然出于恩典的话，我们应该更加的谦卑，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好事，不是因为我自己在神的面前有什么好的行为、好的表现、好的地位，而是完全是出于神怜悯我，他的恩典临到了我，把我从一个弃婴救回他的家里面，成为一个他属他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以下一个故事是讲到一个人啊，在十年前我们这里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911事件。那时候呢，我们很多人都住在这里，我们都很就在我们一个钟头之外的纽约。那这件事情呢真的影响很大。那当时发生的时候，早上九点钟，那时候正在开车，那时候听到广播说飞机撞大楼，怎么会呢？怎么会呢？就讲说可能是小事情吧，就第二架这飞机又撞大楼。我想说，哎呦，这不是小事情啊！我想说，这个对我有影响吗？当时没有想出来，但是呢，真的对我有影响啊！经济不景气，工作不稳，家庭紧张，经济不好，所以你看到这个整个911事件对整个美国造成很大的影响，一直到今天都是影响。当时有一个人，他那天是在世贸大楼上班的，很奇怪的是，这个人呢，他早上八点钟要离开家，要去世贸大楼上班。然而呢，他儿子忘了带便当，他的儿子送便当送到学校去，然后赶 bus， 赶到世贸大楼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快要九点了。他就走进这个世贸大楼，走到这个准备要上电梯的时候，突然就听到这个砰，轰然一声，这个大楼天摇地动，然后上面很多这个碎片从上面掉下来。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就到处问。就你们有人就跟他讲说，没事没事，一架小飞机撞到了楼了，这个楼很坚固的，没有，上班上班。很多人他就继续往上走，就上班，就发现哎，电梯不动了，电梯不能动了，那上就走楼梯吧，走楼梯准备上去上班，就发现这个里面浓烟密布，然后呢，很多的人开始往下走了，然后安全人就跟他们讲说，出去出去，这个地方不要上班了。还打电话问他的老板说，诶，我今天可能会晚一点来啊，就打电话，这个电话完全不通了。他就觉得那就只好走啦，走啦，不上班了，下去，就一步一步的走出楼梯，然后呢走到大门以外，刚好他亲眼就见到第二栋楼又被飞机撞了。他说还知道是可怕，还知道说这不是一个巧合，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而看到那很多的人啊，冲啊，从这个楼上冲下来，然后每个人面无血色，脸色苍白，然后看到人就好像瞎了眼，没有看到一样，就赶快逃命。两个人就从这个楼上逃出来逃命。那他也亲眼的看到了很多的人就在这个楼上跳下来，因为觉得是已经没有希望了，逃也逃不出去了，从楼上跳下来，然后呢摔得粉身碎骨，地上都是血肉碎片，看得很可怕。他那时候很多的人心中所想到的什么呢？赶快跑离这个地方，因为他不知道这两个楼会不会整个倒下来，倒下来往哪边倒不知道，所以赶快跑啊！每一个人都跑到了这个船的地方，然后呢准备一有船就上去。他们跳上了船之后，他自己跳上了船，他在船上就亲眼看到了两栋楼一个一个的倒下来。他想到了楼上那几千个来不及逃出来的人，他想到他自己，他心里面讲不出话来，一直在发抖。一直到了晚上，他回到了自己的家里面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的太太，他抱住他自己的太太，抱住他四个小孩，他还知道说他的家对他来讲是多么的重要。他想到他这一生从来没有想到他这么爱他的太太。然而这个911的事件在他的一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他过来了几天甚至几年，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都在想到这个楼上那些逃不出来的人。他心中充满了问题，他一直在问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为什么不是说为什么恐怖分子要把这个大楼给炸掉？这很简单，因为恐怖分子他心中充满了仇恨，他恨美国，他心中充满了骄傲，心中充满了嫉妒，准备了就是要让美国好看，这很简单。但是他想不通的是说，为什么我活着，为什么其他的人死了，为什么我走进这个大楼准备要去上班，为什么我不早一点上班，最后死在这个大楼里面，而最后被神 救出来了。他想不通，这个东西折磨他，折磨得很严重。他常常想说，可能是因为我有个好太太，可能是因为我有四个小孩，神让我能够出来哦，来哀哄我的家人吧。他想，不对啊，里面很多死的人，他也有很好的太太啊，也有很好的家人啊，为什么就让我活着，不让那些人活着？你看，死的人不会想这个问题了，活的人反而被这样的问题干扰，让他的心中难以释怀。最后呢，他想了好几年好几年，有一天他心中有些感悟，他感悟是什么呢？他说，上帝留下他一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一定有一个重要的使命，让他活着就好好的为上帝活。他想到的就是很多的人在这个灾难当中变成了没有父没有母，失去了家人，活在一种痛苦当中。很多的小孩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很多的小孩活在一种仇恨当中，这个仇恨就会让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越来越痛苦。他说，我今天既然神把我保留下来，一定是要让我来爱这些没有人爱的人，让他们的心中的仇恨减到最少。所以呢，他就积极的投入这种社区的服务的事情，他就是特别在一个社区当中来带领一些穷苦小孩的一些活动，做 volunteer。 然后他在教会当中，他自愿教主日学，这是改变他过去以往一切的这种想法。他以前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他说，我何必要管这些人，他们是因为他们懒惰，他们贫穷是因为他们不好好工作，我步步高升，我在公司发展我的才华，我要达到我人生的巅峰，我不要去管这些人。然后今天他态度完全改变了，他知道他神让他活下来就是要拣选他，让他在这个地上能够尽到神要他的工作，就是去爱这些没有人爱的，这些现在痛苦当中的人。所以你看到了，我相信他这个人是明白拣选的意义。我们今天身为一个蒙神拣选的人，我们是骄傲自大呢，是觉得好像，哎，我很庆幸我得救了，很多人没有得救，我不要去管那些人了，还是说，神啊，为什么是我？你为什么拣选我？因我相信你拣选我一定是为了许许多多还没有得救的人，你要差派我去把福音传给那些人，我一点没有什么好处，我一点没有什么优点，然而你却拣选了我，这是为什么？不是我自己，而是因为你的怜悯，你爱我，我不配，但是你爱我，你让这个恩典临到了我。我既然不配，既然你的恩典愿意这么先的临到我身上，我要把我的这个恩典带去给许许多多还没有领受这个恩典的人。所以今天拣选绝对不是让我们骄傲自大，拣选的让我们明白我们是在神面前一群蒙恩的人，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一生活在神的面前，为主而活，来报答神的恩典。所以今天你身为一个拣选的人，你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态度呢？如果神不怜悯我，如果神不拣选我，我今天就是在灭亡当中，我今天连信主的机会都没有。然而今天很感恩的是，福音传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听了福音，我们也信了，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是蒙神拣选的一批人了。然而如果今天还有弟兄姊妹还没有信主的，我们怎么看待神的拣选呢？你不要心中觉得不平，觉得说神不拣选我，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信他，而是你要这样子看，说你让神让你听到了福音，这就是一个恩典，可能这就是一个神来拣选你的一个时候了。神让你听到了福音，神在向你发出福音的呼召，神有这身边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关心你，把福音带给你，可能这就是神要将他的拣选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而你要把握住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相信耶稣，你信靠耶稣，你就明白你自己原来就在神的拣选当中，不是你计划要信耶稣的，而是神的恩典临到了你，他将福音带到你身边，把许多基督徒带到你的身边，让你听到了福音，让你明白了福音，让你最后你的生命命运跟过去不一样了。所以你要知道，虽然你不明白你现在是否是神蒙神拣选的人，但是有一天当你信靠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活在主的拣选当中。所以拣选绝对不是让我们气愤不平，在神的面前说神不公平， 而是拣选让我们成为一个蒙恩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而成为一个愿意在神的面前活出神的心意，为主而活的人。愿意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不管是我们信主的，不管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我们都能够明白神拯救的心意，而我们都能够愿意信从耶稣，我们没有一个在神面前是失落的。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也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怜悯的恩典。主啊，让我们这一群原来是流落在外，原来是没有救的一群人，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属你的人。主啊，求你向我们彰显你的心意，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感动我们，吸引我们在你面前愿意降服在你，降服在你的救恩的底下，我们愿意接受宝贵的救恩。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特别是为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主啊，求你的恩典领导他们，求你的拣选领导他们，让他们知道你是爱他们的，他们也是属你的。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的恩待赐福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